我来做几点回应。第一点，我要讲的是节期是要告诉你，丰富中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丰富中你不要忘记那些穷人聚集的，以及丰富中你不要忘记你过去是曾经是做奴隶。这三点我再讲一遍，节期要叫我们在丰富中里面不要忘记了神对你曾有的一种创造救赎的恩典。你要来对神来表示感恩，你不要守他的节日，奉献神所赐给你的这些祭物跟礼物。你要对那些穷人寄居的，你要记得他们没有土地，他们没有像你那样的门恩，你要纪念他们。所以你在收割的时候，你要留一下东西给他们去分享。你要对神的功能，就是祭司，要懂得要来把你的出手的这一些摇祭、素祭或是赎罪祭里面的这一些，要按着神给他们的份，要给他们一起给你分享。另外就是你自己本身要记得赎罪日为什么要刻骨铭心，是因为你以前是有罪过，神赦免了你的罪，你要从这个赦罪的感恩的当中里面去体会得到，以前在你的一种困苦住棚的日子的时候，神怎么样把它带过来，神怎样的来与你同在，神是怎样在你那样一种被埃及为奴之家所围困，根本没有自己土地的时候，神如果按照他信实守约的这样的一种话，如今让你今天得到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有土地可以耕作，有土地可以收获，有土地可以来供应给神，有土地可以来表达出神的尊荣来，给你奉献就是要尊荣神，也能够来帮助了别人。这些都是什么？这不是我们人好人险，这都是神极大的爱、极大的恩典，也表明出神极大的公义和信实。如果没有这样，这些守节就没有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我先把这个丰富中你不要忘记的对神、对人和对自己这三方面的感恩。第二点，我讲的节期还有它所谓的完整性，从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如果你去分析看一看，你就可以发现到二十三章跟二十四章它是连在一起讲，二十三章的节期一直到二十四章的点灯跟橙色饼，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但是二十四章的最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的人因为大家打架就亵渎了亚威的名，造成了要如何来审判，结果神就小意这个摩西说，那个咒诅亚威圣名的人要把他治死。那这件事情他特别记载的就是从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特别讲到的一种审判的一种公义原则，也就是报复原则。那这些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牙、以牙还牙的这种，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跟二十三章很清楚的，那是一种典章，那是一个以色列人实际他们在伤害人要如何来补偿的一个条款。可见我们可以了解到节期它是跟神在典章方面的结合，你不能把它分开的，这是第一个证明，它是完整性，它跟一般我们所说的道德力是绝对有关系。我们再看看二十五章又谈到安息年跟息年，这个是时间上里面的，而这个时间上里面的他二十五章讲完了以后呢，他又连接着讲二十六章， 这个跟所谓的时间又有关系，也就是跟这些节气有关系。如果你详细去了解二十六章在讲什么，他是在讲你要遵守神的节气，你才有得福气。你不遵守神的节气，你去敬拜别神，守他们的节气，你就有祸。二十六章就在讲这个啊。所以二十六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他特别就强调说，如果你不要去拜那一些虚无的偶像神明，你要去守神的安息圣日，要敬神的这个圣所，因为我是神。那为什么要讲这一点？这个跟对神的敬拜有关系嘛，这个跟节期有关系嘛，这个你对节期你的遵守你就有福分。反过来，如果你对神的节期你不尊重，那底下的这些灾祸那就接二连三的一直来。同样的，这个二十七章的许愿之力，这些许愿的事情，它跟这些西年的事情它也有关系。那也跟它跟时间上也连上了关系。人许愿你起誓了，你一定要去遵守，这个都是跟神所定的时间有关系。因此我们说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它整个是以神的时间的一个掌控性来讲节气。如果我们对时间不了解，对神所指定敬拜他的时间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会造成今天很多人他不会认要去守什么节气。第三个我要讲的节气，既然是以安息日为基点，它的中心点是由安息日神的创造来说的，那我们就要回归到创世纪的一章到二章的三节。有人说创世纪一章它的中心高峰是为了人来创造，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真正的这个创世纪是在第七天，神特别把第七天分别为圣，神特别在这一天赐福给这一天，那就要告诉我们，那才是神创造的最高峰。神邀请人要在这一天的里面跟神的创造一同来欢呼，一同来庆祝，所以你就必须要有盛会。安息日以及所有的节气，所以要有欢庆的一种盛会节气，是因为神创造了，神要求人在他的盛会的里面跟他一同来欢喜，一同来歌颂神创造的伟大。更要求人，你要承认神在你的时间上面绝对有主权，神在你的时间上绝对有主权，你不可以认定你今天你可以随便用你的时间，你随便使用你的时间，你等于不承认那一位造时间、分割时间，也把时间的春夏秋冬这些节令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照这个时间去生活的这位神，根本是眼中无神。第四点，特别的在这一个春季的节气里面，他很强调初熟节。初熟节里面很强调的就是摇祭的观念。这个摇祭这一个很初熟，他常常一直重复。他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谈到说，你要把初熟的这一捆啊，要当为摇祭来献到耶和面前，而是由祭司来给你们摇的。一直到五旬节，我们可以看二十节，他说你要从这种献摇祭的这个开始来算日子，安息日的次日。他把安息的次日跟这一个献摇祭的那个日子，他把它等同。然后到最后到第十六节，他谈到五旬节要献的是新的数祭，这个数祭就是一种初熟的摇祭。第二十一节他又强调那一个所谓的平安祭里面的那一个两个的那一个公绵羊 要跟出熟的这一个麦子做的饼一同当作嫖妓。那我们可以发现嫖妓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我们如果来看看嫖妓里面所含带的意义，一个我要讲嫖妓所带的就是一种尊荣两回事。生命记里箴言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三章的第九节，他这样讲，箴言的三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熟的土产尊荣雅威。再一遍，三章九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熟的土产尊荣雅威，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帐有新酒盈溢。他这边要告诉你，事实上你守的这个节期，你把你的财物，把你出手的这些物，你拿来尊荣这位雅威啊。但是实际上神真的要人家东西吗？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是神的，神绝不缺一点点东西。就好像父亲母亲爱儿女，把他所有最好的他会给他的儿女，可是他有要求，你的儿女一定要拿多少钱拿多少钱，那么他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吗？不是，父母爱儿女是要儿女知恩感恩的那个心，才要你的那个心，你那个心没有，你就是拿了多少个东西你来给你的父母，父母也不会乐意接受。雅威真神也是一样，雅威真神是我们的天父，雅威真神他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真的要尊荣他，以他为神，你就会很感恩的照着他所定的日子你来遵守，你来尊荣他。如果就一表言意来讲，合价庄稼这个很有意思，这一个庄稼这个字是它原来是一种字根，是一个掀起来站起来，如果直译的话他说它是一个站起来的合价啊，如果是一捆的话，那大概刚才说的就是 2.2 公斤。那这样的一种站起来合价，你要先把这个出手的站起来合价先拿给这个技师，然后透过祭司再放在什么面前，在这边摇一摇，摇一摇的意思有一种挥动意思，是上下摆动或是前后挥动，反正大家都是摇一摇挥动。那这是什么意思？就灵意上来讲，这一个出手，这个出手原来就是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在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基督是这样的头。那么基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过程，哥林多前书15:20，以后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这样的复活。所以出熟节要告诉我们的，事实上就灵异或异表论来讲很重要。他又特别讲到，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出熟物你先献到神的面前，你就不可以吃其他的那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在第14节他有讲，不是饼啦、啊，是空的籽粒啦、啊，是心碎的，这个在利未记2:14都是指出熟的那一些素祭，你要献上啊，你可以吃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之前，你一定要先把出熟的庄稼先当摇祭献上。这是什么意思？基督要先复活了，基督要先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我们这些信徒这些教会他才有可能在基督的复活的基础上还可以得到复活。基督都没有复活，我们不可能复活。所以等于说基督如果你没有去被高举，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那我们也就不能享受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分。吃就是这种福分享受，但如果没有基督复活，你也不信基督复活，那跟你的福分没关系。 可吃，神说你不能吃，你不配吃神赐给你的这些恩典。所以基督的复活被高级成为主基督，这才这一个收割节里面，他不断在收割节里强调，他也在五旬节里面强调。五旬节所讲的是圣灵的降临，使徒们特别强调圣灵降临要证明耶稣确实复活，耶稣确实被高举成为主，成为基督。若没有圣灵降临，怎会信你说耶稣是死里复活？今天你圣灵降临了，大家都看得到了，在这个使徒们的身上里面，圣灵的那种降临的表征非常清楚。他们在那边口赞圣亚威神伟大，但是圣灵充满很清楚，他不是对讲，他乃是真的被圣灵充满。他口里所说的是对神颂赞的话，虽然你听不懂，但神会给人听得到明白他是在颂赞什么大作。所以使徒他就起来证明基督复活了。你们这些罪人把基督钉死了，但神让这些没有罪的义人让他复活，而且把他高举成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照着诗篇110篇所说的，亚威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只等到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凳上。彼得就这样的引这一节圣经来告诉我们，基督复活又被高举。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很多人他说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是这位复活的被神高举的这位弥赛亚基督，那你为什么呢不来遵守神的节期？你已经蒙神这么大的恩典了，而你蒙了恩典，你竟然不来遵守神的节期，不来尊荣他，不来感谢他，那你不是蒙恩而忘记神的人？我为什么要讲这样子？因为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只会说，哦，今天基督已经把义表的这些节期把它已经应验了，他们把神的时间当成这些祭物，他们认为祭物里面有应验的一种实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没有错误。就成全的角度来讲，这个是希伯来书在不断在讲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没有讲说这些节期的时间啊，神已经成全了应验？他没有这样讲。那为什么没有这样讲？你要把这些集体的时间你要把它毁掉呢？等一下我会再讲为什么。第五个我要讲的，他在所谓的春季的节、秋季的节期非常强调就是认罪悔改。刚才我们弟兄有讲的吹角节是一个宣告，好像使徒这个使徒约翰一样的，他大声的在旷野里面呼叫人家干嘛？要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从除了一日一直要预备心情到十日，然后你在那边刻苦己心，要干嘛？畏罪悔改嘛。一年当中里面，你要特别为你所犯的罪，这是一个神要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日子。谁没有软弱？谁没有犯罪？但是犯罪的软弱当中，神给你一种可以赎罪的机会，你就要特别在这个时候的里面，尤其在赎罪的那一天，神会洁净你一切污秽，神会透过祭司的奉献，就是今天在天上里面为我们代祷这位基督，他会赦免你一切的罪。当然这些罪不是故意犯，那些死罪，但这枝枝杂杂的那些人软弱的污秽的，神会赦免，那你就要认罪。你真的认罪了没有？你什么时候在认罪呢？就在节期，好好预备你的心，你吹角一直到赎罪节。同样我要讲的第五六第六点，就是祝棚节也是指圣灵降临。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我们有讲过，耶稣在节期的末日，他谈到说信我的人在他腹中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不过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得荣耀，但耶稣得荣耀了，被高举了，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降临了，也等同对应的就是祝棚节的圣灵降临。 降临以后会造成怎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来讲，就圣灵的降临这个角度来讲，言回里面特别讲到圣灵对不信的世人有三个责备，那这个三个责备还要紧，第一个是为了罪，他们不信的；第二个是为了义，因为耶稣要升天；第三个是为了审判，因为撒旦这世界的王受审判。那这三点呢，它分别记载在哪里呢？在五旬节里面它所献的一些记录。第一个他特别强调，就是在第十九节，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他为什么在五旬节特别强调赎罪祭呢？赎罪祭原来就是为了罪，他旨意就是为了罪。所以当罗马书的第八章三节说耶稣基督是被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他在罪的那一个肉体的样子，然后他为了罪就是成为赎罪祭，干嘛呢？是要在肉体当中他被钉死，然后呢要来定罪的那个罪，也就是要把那一个撒旦魔鬼要把他审判，要把他赶出去。圣灵来就是要责备世人，你要了解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要把撒旦定罪赶出去了，那你们竟然还不信。另一面他也是为了义，所以在这里有讲到五旬节特别他要跟复活节里面所讲的都要献上燔祭，燔祭就强调一种公义的祭，你得到主的赦免以后，你来再来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以神来同行，这是燔祭最重要的公义的祭。耶稣基督是为了公义他今天升天，让圣灵降下来，也是让我们来遵循神的公义的律法。这第二个。第三个，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为了审判。那这三个是圣灵来责备这些不信的，但是圣灵给相信的人来讲呢，他要带领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面，就是一切的真实的里面。他不是只有明白，他还能够真正就活出圣灵带给他们的新的样式，像基督一样的。充满了圣洁跟公义，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把这些圣洁公义来献给我们的神。如果没有圣灵你就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罗马书的第八章他的圣灵论非常重要。罗马书如果你有兴趣你好奇看第八章，他整章就是在讲圣灵来干嘛，那我们要如何跟圣灵相处，以及我们如何从圣灵的帮助以及他的安慰代祷，我们如何得荣耀。我现在不在这边详细讲，但是无论是五旬节或是祝棚节都跟圣灵浇灌有关系，因此我们要不断的来服役圣灵浇灌，你一定就要来守这个节气，好好的在这个时候来纪念神曾经从你的困苦祝棚的日子里面他如何来与你同在，使你今天进入到所谓的丰富的有土地可以收成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后第七点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忽略节气，我把它分出了有两点。第一个，他们把神的话分重要的跟不重要。我简单来讲，好比说哦，他们认为说最大的就是爱，爱神爱人啊，既然我遵守了爱神爱人，所以我就其他的不必遵守。这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把它分成重要不重要的，因为爱最重要，而、啊、其他的不重要。这是很明显的，就是曲解律法里面所谓的那个最大的爱，爱不过是手段，爱是要达到神真正的目的，要行公义。没有公义，哪里有爱？没有神所说的一种话语，今天的爱那就是虚假的爱。因此很多人的爱跟所谓很多人的爱人，他们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是不公义的，因为没有到什么话来做。节气是什么话？你去守那个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每年的春节，你敢不守吗？你敢不回去吗？ 很多人判死拼命就是为了要你要每年赶快回到你的村姐里面，为什么？他们那边说是祖传来的，大家团圆。可是神所说的话一点都不感到那是重要，那看可以证明，不要小看这个传统。第二个，他为什么会昏沉不重要，很重要，是因为他认为律法只分担的就是伦理的道德力，第二个就是民事或刑事力，第三个就是礼仪力。他论为结局是礼仪力，既然是礼仪力，耶稣来成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遵守所谓的道德伦理力就好了。为什么？他认为那个不重要，因为耶稣已经成全。那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说的所谓他在解释圣经上面，他把认为字义的这个是不重要，经义的才重要。他正如我们看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弃，就是天地不会废弃，律法的一点一画一画都不会废弃。希伯来文的那个一点跟一画，那就决定了那个字的含义，那个一点一画把它改了，那个字就改变了。所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说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律法的一点一画的不尊重，就改变了律法原来的意思。很多人就是这样，很多的人已经呼吁人家说你不要去守律法，耶稣说如果你那个一点一画的话你还叫人家不守的话，他说他天国里面是最大最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你把它分成重要不重要，那等于是跟耶稣的教训是相违背。第三个就是他认为是时代，就像我们弟兄说，每一个不同的时代神有不同的计划和神情。那今天以前的所谓的始祖时代、犯罪时代和所谓的律法时代啊，然后新约就是所谓的恩典时代。那甚至很多人还说恩典时代之外还有所谓的国度时代，国度时代还有所谓的千年王国时代，以及最后的勇士的时代，哦，等等，这些时代论的说法是弟兄会搞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有很有名的大陆来台湾的那什么说全能神的教会，他那人就是从弟兄会里面混出去的。所以他今天他对于所谓的圣经，他说我们今天不要去守现在的所谓的圣经，因为它已经是过去。如果就时代论来讲没有错啊，时代论就把旧约的圣经把它拿掉了，只守新约的圣经。如果叫全能神教会认为说，那你们既然可以划分时代，那我今天你基督来了，他就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新约的圣经也拿过去了。你他同样用你的矛来攻你的盾，你要如何来还还？因为你本身就有错误，所以错更错谬的得利用你的错谬来迷惑更多的人。可是很多人今天的基督教界接受了时代论，竟然不接受所谓他们这些所谓的你基督的这种也同样的是基督论，就是矛盾的矛盾。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落入在这种非常荒谬的矛盾的，他还自以为是，还有什么办法？最后我要讲的就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来守安息日或是守节期，就他认为说这个是给以色列人的嘛，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干嘛要去守这个以色列人的节期？这跟我没关系嘛。那这等同是说，那神是以色列神，那神是我的神吗？不是。我讲明了他们意思等于是这样，可是他又说不是，我神是我的神，神透过耶稣救我，那神没有透过以色列人吗？来这些使徒你们来救以色列人吗？新约不是首先都是从这些以色列人来成为教会的吗？然后都是西列的以色列人，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不是拜亚威真神吗？那你今天不是拜亚威真神吗？那同样拜亚威真神，你为什么亚威的这个律法跟你就不一样？岂有此理。以赛亚书的56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都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那个跟亚威联合的外邦人，也就是爱神要侍奉他，也就是那一位守安息日，他安息那个是户数，是出安息日， 简单讲，他是守那个节期，也是守他的约的，神要把他带到神的圣山里面，他们的祭物呢，神呢要悦纳他们，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一句话就要告诉我们什么？外邦人也要持守神的节期，也要持守神的约，那么神才会领他们来到神的圣山。你今天没有遵守神的节期，你不遵守神的约，神就不会去领你来到神的圣山。你所祷告，你的奉献，神不悦纳的。你知道就这么讲。朱彭杰来讲，我们来说，撒迦利亚书最后的14章就说，那些不来守亚威的朱彭杰的，好比说埃及，他们就没有鱼，也等于说他们就是没有圣灵，因为鱼所代表的神的恩典跟圣灵，他们今天没有圣灵浇灌，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节期不愿意遵守。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不守节期没关系，那神的恩典跟你也没关系，你们要对神。